我理想的。感谢天父，你先接纳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坦然无惧的敬拜你。但我们也能够从你那里学习这个榜样，彼此接纳。愿主耶稣今天向我们亲自说话，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得到你的教训，也得到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下一个星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你所要我们行出的真理。听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了夫妻要彼此顺服，特别是父亲，上星期是父亲节，所以对父亲的要求特别高，要做顺服的带头人。顺服是很不容易的，讲讲是比较容易，做起来很，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怎么顺服。因为顺服不能装出来，它必须是内心的流露。一个顺服的人，他的内心是谦卑的。大家都知道谦卑很不容易啊，没有一个人生来是谦卑的。我记得我从前有一位老师，我们大家都说他是最谦卑的人。他年纪比较大，但是他看到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学生，都是低头的，都是这个非常谦卑的，给人家讲话。但是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到一个办公室里面讲完话以后出来，他把门很重的关上。这件事情被很多人都记住，说这个老师实际上并不谦卑。当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那种不满意。如何学习谦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学习谦卑呢，就是要从彼此服侍开始。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参与服侍，就是要学习谦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顺服。一个顺服的人才能服侍别人，一个不顺服别人的人很难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来到世界上就是来服侍人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天国呢，真正的伟大不在乎你的地位高低，而是看你怎么样服侍。有的人说呢，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我也没有什么才能，在教会里也不担任同工，也没有什么教会的服侍工作，怎样在服侍中锻炼自己呢？好像没有机会服侍。其实呢，神是非常公平的，感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艰巨也是很重要的服侍工作，那就是你的家庭。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学校，特别是夫妻之间。啊，我们今天在座很多都是结婚的，很少还没结婚的啊，没结婚的你也准备结婚，所以呢，夫妻之间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彼此服侍这样一个学校。今天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在这个学校毕业了，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结婚多少年，你还在学习，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首先来看看怎么样学习同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伴侣相处。很多人结婚呢，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美满的，新婚嘛是非常美满，但是结婚以后没有很久，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方有很多地方呢跟我自己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在交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这个女朋友啊，你这个男朋友啊有很多不同，你觉得这没有关系，这是好的啊，这是一种取长补短啊。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在讲那个交朋友的时候，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对方不管什么样人，这个讲的话都听不懂，都可以，他觉得这个是正是他学习英文的最好的机会。 所以把这些不同都看成是好的，差别是好的，但是一结婚以后呢，情况不同，这个差别就成为他的困难。比方说一个女人开始的时候她觉得这个丈夫呢很有个性，能力很强啊，这是好的，她跟他结婚了以后呢有安全感，她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将来。但是结婚了以后发现男的管她管得很多，什么事情都要听男的，她开始造反了。怎么造反呢？这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我们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夫妻都体会，开始就要去改变妻子，要改变这个丈夫，丈夫要改变这个妻子。你说这个改变对不对？很对。为什么呢？他出自一个非常善良的缘，因为别人跟你的丈夫接触时间很少，别人跟你的妻子，你们两个人接触时间很多了以后呢，你特别了解你的丈夫的弱点，你特别了解你的太太的弱点，所以你抱着一个非常善良的愿望要改变他，要使他变得使我能够觉得很满意。当然你的满意也是好的，我想大部分的先生大部分的太太也不是说为了自己个人的满意，都是为了自己对方的好，带着一个良好的动机善良的愿望来帮助对方的改变。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对方很难改变，你越是希望人家改变他越不改变，你越是教训他他越不听教训，他反感吵架。很多时候吵架你问他，开始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对话，很有意义的对话，就是这个对话造成了这个问题。就是讲属灵的事情一样，你希望对方爱主，你希望对方多读圣经多祷告，你会发现你这种教导你这种要求很快的对方接受不了。上个星期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是从新墨西哥州一个教会的姐妹打给我，这个教会就是逐渐牧师上次来的那个牧师的教会，逐渐牧师正好到这个中国去，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个在要到七月份，所以这个教会的姐妹呢就打电话来，她说她最近呢有一个摩门教的朋友到她家里去这个传教，然后送她一本摩门经，那么她就很好奇了，就开始读这个摩门经，她因为从来没看过，都说人家都说这里有问题，她想看看这里面到底什么问题。结果她一读摩门经以后，她的丈夫就开始对她提意见，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学生，很爱她，他说这个东西不能看，这里面有邪灵的，你一看这个邪灵就进到你里面了。好了，教会里的所有人也知道，也开始对他这个进行帮助，要改变他。他越是这样讲，他越是反感。他说人家郭牧师专门研究摩门经的，他也没有改变啊，为什么我就不能读呢？所以他打电话给我。我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很多问题的，当然读这个摩门经会不会出问题，这很复杂，我今天也不能有时间。我讲的是你越是要人家改变，人家越不改，人家非要，他现在就是说我非要读，我不仅要读摩门经，他说我还要读可拉这个什么经啊，可拉经，伊斯兰教，我还要读所有宗教的经，我知道人家的到底是讲什么。要改变就是我们一个善良的愿望，要改变别人，最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改变不容易。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婚姻辅导的这个专家叫 Jackson 博士呢，在1990年代他说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啊，这个发现呢就是对婚姻辅导来说非常有效果的一个办法，就是教导夫妻呢不要一直想改变对方，要尽量的接纳对方，这是他的发现。后来呢这个博士呢和他的同事继续的研究这个方法，改良这个方法，得到了国家心理卫生机构的这个经费的资助，所以呢他现在把这个方法就发展得很成熟了啊，他也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呢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不要改变，而是要接纳。结果呢，很多夫妻本来很大的问题都好了，一对夫妻都变成非常这个亲密的。其实啦，他说现在90年代发现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早就发现了。这个方法在2000年前在圣经里就教导我，圣经在2000年前在罗马书15章7讲的那么清楚，圣经怎么说的？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接纳的榜样。他也教导我们要彼此接纳，这个接纳非常重要。这个夫妇生活就是要学习彼此接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特别是当你的对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他的看法，他的行为和你不同，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差别不同，我们夫妻的关系产生了所谓一种摩擦的时候，我们按神的教导来做，我们这种关系就得到改善，我们愉快在一起的时间就比冲突的时间多，我们尽量减少想改变对方，而多注意去包容对方，接纳对方，包容每个人的特性的时候，我们夫妻的生活就非常融洽。注意，奇妙的是，在这种不要求对方改变的情况下，对方反而比较愿意改变。你体会这个意思吗？你非要求人家改变，人家就不改变；你不要求对方改变的时候，对方反而比较愿意改变。所以这叫彼此接纳。为什么？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常常喜欢多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请求你改变不改变，要求你改变不改变，不要求你改变他反而改变？为什么改变好像只有在一种没有或者很少外面压力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呢？我自己想一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人有一种逆反性，我们叫它叛逆性。那种叛逆性呢，就是你越要让他改变，他就偏不肯改变。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罪性。自从人类从亚当这个犯罪以来，那种叛逆性一直存在于每个人当中。你看亚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神叫他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他偏要吃。当然了，是魔鬼引诱。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逆反心在他里面，魔鬼怎么引诱他？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对这个逆反心是非常容易感受的，特别对孩子。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对这个孩子的逆反心他已经搞得实在是头痛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既然你是逆反心，我就对着你干，你叫他吃饭他就偏不吃，你叫他早睡觉他偏不早睡啊，你叫他早一点回来他就偏晚一点回来。他说他想出一个办法，他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孩子在看电视，他对孩子说啊，我们吃饭你不要吃啊，还说为什么我不吃啊，我偏要吃，搞得正好正中他的要害。所以你要用反面来给他讲，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心里就是那种逆反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改变与安全感有关系。当一个人他经历到一种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的时候，他享受到一种安全感，所以他可以在没有很多的忧虑的情况下来接纳别人的意见。你强迫他改变，你给他压力，他感觉到压力，他感觉到自己的好像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的这种这个另眼相待，所以他有一种自卑感，没有安全感，他就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行动。正面的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是一个人的改变，你这个改变是很痛苦的事情。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哪怕就是很小的一点意见都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所说的接纳 很多人误解了，因为这个劫难呢是非常消极的，好像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忍受，这是这个敷衍过去，不讲原则。不是的，有一位神学家叫巴克雷，巴克雷说呢，我们容忍是因为知道用爱这样一个气氛四面来包围一个人，比用那个连珠炮弹批评攻击一个人更容易感化。你体会吗？你用连珠炮弹四面攻击一个人，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是邪理，你这个是有问题。就像这个那个 New Mexico 那个教会的那个姐妹，她说她现在这个教会里的所有人都向她这个口诛笔伐，都在批判她这个看摩门经的书。但是我跟她讲，我说我体会你现在的心态，我给她慢慢解释，我指出她这个里面的问题，哎，她倒很容易听。所以你不是说批评，你要关心她，你要爱她，你要接纳她，在这个爱的气氛当中，他比较容易的。这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清楚，是吧？如果哪一个人给你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很快就是一个反应，那我完了，我什么也不行，我被邪灵充满，我已经是一个犯罪的人，那我还有什么可救？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将神对我们的爱表达出来，将神对我们的接纳表达出来。基督没有等我们，等我们变成可爱的以后才来爱我们，他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就无条件的爱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接纳人家的一个榜样，要学习去接纳人家的一个目标。在人家还不可爱，人家是的，人家现在还不行，人家现在还有很多弱点，我接纳他。这个接纳，这样一种爱的这个关怀有力，它能改变人。那种批评，连珠炮弹的批评，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有力量，人家不仅不能改变，反而还更厉害。让我们去学习去爱，去接纳，去欣赏对方。即使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他不完全，还有缺点，只有当我们完全接受对方的本来面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配偶更相近。也只有完全的接纳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不会生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个没有一种接纳的心，我们很容易生气。你不照我的做，啊，你再不照我的做，你怎么搞的？你就开始生气了。你一生气，实际上这种爱的一种影响就是完全失去。感谢神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很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夫妻之间的差别，夫妻之间的个性上的差别，天天都在考验我们每一对夫妻对接纳、对无条件的爱，你的学习的功课到底怎么样？这个功课不像什么学校，中学可以毕业，大学可以毕业，研究生可以拿个学位。今天我们在座哪一个人说我可以拿到一个学位？我在夫妻的这样一个学校当中，我已经可以毕业了。你天天都在学习，你怎么接纳你的丈夫？你的丈夫有很多地方你看上去不满意，你这个丈夫也是在学习，你的太太有很多地方你不满意，你怎么接纳？那些差别，夫妻之间的差别会造成摩擦，一点点的事情会造成，不仅这个差别会造成摩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性，我们天生的那种骄傲，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自我为中心，使这个夫妻的差别再加上自我的罪性，使这个矛盾就变得更加厉害。所以呢，很多冲突就开始了， 接纳了，就是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学习的一门功课。但是我们靠着神的帮助，今天神也都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基督已经为我们互相接纳做了一个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老师，他自己以身作则给我们做了一个互相接纳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他，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接纳，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接纳。夫妻之间呢，常常为一点很小的事情，我们中国话叫鸡毛蒜皮的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为了这些小，我有一对夫妇他要离婚了，他们打电话从好远打电话来告诉我啊，要我去帮助他们，问问到底什么事情，就是为了买一个很小的一个叫什么那个录音机呀、啊，这个放叫 boombox， 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那个先生说呢，这个东西呢没用，为什么呢？我有那么大的 computer， 你把那个 CD 放在 computer 马上就可以放。他也说我用你 computer 不方便，我要自己单独一个这个叫什么 boombox， 就为了这个事情要离婚了。我们幸福之间也是这样，常常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有一个教会为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地毯重新要翻修，所以有的人说要买蓝色的地毯，有的要绿色的，有的要红色的地毯，为了这个地毯可能会开了一整夜，解决不了。学习接纳就是什么，就不要因为一些次要的见解来互相拒绝，要接受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个就是基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基督怎样接纳我们，你看看基督怎样接纳呢？他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犹太人的样子生活才接纳我们，他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外邦人的样式才接纳我们。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罗马书14:3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今天教会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规矩，很多不同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要用这个去论断别人，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习惯去否定别人。我们家庭生活也是这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人很多人这个生活是不一样的，男的这个可能有男的一种生活方式，女的有一种女的生活吧，女的是很喜欢衣服的啊，我到了这个衣服店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看这么多衣服全就是一样的东西，有什么多看的呢？但是女的看到这个衣服非常的有兴趣，是吧？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我慢慢也在学习怎么从衣服里面看到它的艺术，看到它的美。爱美是好的呀，我们难道不爱美吗？我们不可轻看别人，我们不吃的人不可认断吃的人，因为神都接纳，神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仔细想想看，神创造男的，神创造女的，这是神的创造。你想到，神就是把女的创造跟男的不一样。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问题，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创造有他的目的，有他的道理。男女之间的不同，正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去接受去接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学习接纳的过程，我想特别提出几点。第一点，我们要了解彼此容易受伤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容易受伤。在罗马书15:1告诉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都有自己背时，特别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今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痕啊，都有伤口， 这个伤口不是指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手上面的疤，这个脚上面的疤。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都有一个伤口，不管你这个伤口是怎么来的，这个我们不去谈它。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伤痕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痛苦。你可以试验一下，你不信那你做一个实验，你碰一下某一个人的伤口里，你只要一碰它，它就会发出一种反应，是吧？这个反应有时候是非理性。为什么非理性？因为这个伤口太疼了，哇，它会大叫，它会跳起来，它甚至于会失去控制。这叫什么呢？这叫非理性的过度的反应。有的人的反应得很快，有的人反应得比较慢，但是你只要碰到他的伤痕的地方。有的人是心灵的伤，心灵伤用什么地方来碰他？用讲话，你叫讲话戳动他这个关键的伤痕的地方啊。这个我想太太最知道，先生也最知道，哪个这个是先生的最伤的地方。你只要讲这句话，多讲几句，你看了他马上跳起来。为什么夫妻会为一些小事情吵？就是因为接触了这个伤痕，接触了这个敏感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对方。要接纳一个人，我们要清楚他过去所受的伤。每个人都受到伤。我自己前两年我在这个波特兰看牙齿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很久没看牙齿，这个牙医生拿那个工具在这个上面，这个牙齿周围来找来找去，找到某个地方，他这样一按，好像是碰到神经了，我简直要从座位上跳起来。这个碰到神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所以我现在特别体会到那些神经病的人，那个神经病的人就是神经病人家伤害了，所以他就神经失常了。那我们在座的健康的人，你实际上你的神经还没有碰过，跟你的神经碰一碰，你也就知道这个反应是非常敏感。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他做一个见证，他这样说：他结婚以后，他发现他的丈夫常常这个突然的发火，莫名其妙的发火发得好厉害，他简直受不了，所以他就看见他这个发火，他就要。这个攻击他，你这个人怎么不像人样子？怎么发火发得这么？后来她丈夫怎么想给她说？后来她丈夫告诉她妻子说：“当他没有理无理的发火的时候，你不要踩我，我过一阵子就会好。”后来她太太也慢慢懂得，每个人呢、啊，当你碰到他一个敏感的部位，碰到他一个非常这个伤痕非常深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失去理性，他会不能控制自己。那么你怎么办？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件事，你也不要拿这个东西作为一种人身攻击它，你就当它没有事情，它慢慢也就好。你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越可以避免那种非理性的反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我们的对方，他到底受了些什么伤痕。所以作为心理辅导的医生呢，都非常重视你过去的伤痕。甚至你小时候你经常被父母打，你这个学校里被学生欺负，你都可能长期积压在你身上，成为一种伤痕，成为一种痛敏感的部位。后来慢慢的，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小时候被他爸爸经常的打，爸爸这个很严厉的，所以呢，到了像我这样的年龄，他现在已经是个祖父，已经几十年的这个已经有很多孙子孙女，他常常感到这个胃疼，他这个胃疼呢疼得很厉害，所以他看很多医生，医生都说这个解决不了那个解决，到最后他才看到一个医生，就是心理医生，就是这个胃疼原来是他小时候被父亲打了，这个从心理上的一个伤痕，一直留到现在，留到做祖父了他的。所以这个心理医生教导他一个办法，就是你把你对你父亲这个一种不满意，或者对父亲的一些看法全部写在一张纸上，表达你对父亲的一些好像一个看法，然后把这张纸放在火里烧的，就表示结果。这样一弄，他说胃开始好了。你看看这个心理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不要看我是很坚强的、很了不起的，你身上也有伤痕， 只不过这个伤痕有人表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作为夫妻，我们更要体谅我们的太太；作为太太，更要体谅自己的妻子，而体谅自己的丈夫，不用去戳击他的伤痕。当他戳击他的伤痕，开始不过度反应，而且是失去理性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仁慈来攻击他，学会接纳。这样一种接纳，就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在不可爱的时候，神爱我们；在不值得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能够站住。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的地方，是因为神接纳我。我被神的接纳所感动，我才产生一种改变。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我们容忍我们的太太，容忍我们的妻子去犯罪呢？比如说，有人说，哦，你讲接纳，接纳，那接纳到最后就是我什么都不管，我接纳孩子，他随便他去在外面去这个捣乱，去吸毒，去这个喝酒啊，去乱这个腐化，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无条件的爱和那种不健康的互相依赖关系，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个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是一种基督里的接纳，这不是一种叫没有办法互相依赖。今天有很多家庭是这样的，丈夫在外面犯罪，太太没有办法，只有依赖他，这种叫互相依赖，英文叫 codependence。Codependency 是一种精神的毛病，它脱离不了对方，只能是互相绑在一起，互相接纳，不是互相依赖。在互相接纳的过程当中，我们出于爱，我们有时候也要做一些痛苦的决定。这就是达森博士所称为的叫坚强的爱，坚韧的爱。这种爱有时候要做决定的，有时候要采取行动的，就像我们的神对我们一样。我们犯罪，神是不是就说好，我接纳你，你犯罪犯多越多越好？不是的，我们犯罪，神会责备我；我们犯罪，神会让我们尝到犯罪的后果和痛苦。这就叫接纳，真正的接纳，真正的互相接纳，是出于爱，是出于真正的爱，出于真正的爱出发，他会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帮助这个在堕落的时候，帮助一个在犯罪当中的人，他能够回过头来。所以有的人怀疑，我们接纳对方，我们是不是就让对方就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不管他？不是的，我们是爱他，我们真的从爱的出发，我们接纳他的本相，接纳他现在这个样子，体谅他曾经受过伤痕，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面有过那种敏感的东西，我们用爱来等待他改变。当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妻子的时候，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到，我很多时候看到太太她在改变，我越是教育他，他不改变；我越是不想，哎，他在改变。我有时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改变，这是从圣经教导我们互相接纳所带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你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希望家庭变得温暖，希望你的太太能够更爱神，太太也希望你的先生更爱神。用什么办法？互相接纳，就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用神的爱，用基督的爱去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弟兄姐妹，爱我们教会里的所有人。我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学习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